普京神秘微笑火了，媒体人指中共内部有恶搞。真实版鱿鱼游戏在中国上演，知名医生发紧急呼吁。重磅，美国政府吊销中国电信运营权。林郑重提反送中，爆建制派内部分裂。驻台超一年，美特战队的关键任务曝光。北宋三名画在聚首，台北故宫展镇院国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罗斯的介入令印太局势变得复杂，虽然北京当局热衷拉俄罗斯的虎皮做大旗，但观察人士认为普京并非中共的靠山，同时中共内部亦出现怪异的信号，北京想对台湾出手恐怕争好远。能源会议上被美国记者问到如果中共出兵台湾，俄国将如何反应时，笑了足足七秒先答复话北京不需要使用武力。一个礼拜后，普京又在索契堡都话，俄中是为了彼此利益成为朋友，俄中不会组成军事集团。台湾资深媒体人吴子嘉在关键时刻中评论话，非常有趣的是中俄联合舰队10月18号穿过日本北海道和本州之间的津轻海峡，22号经过大隅海峡。就在这个期间，普京发表了不与中方结盟的言论，显然普京说话很客气，落手就很硬。与台湾相比，签署了美日安保条约的日本更加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吴子嘉说，普京是在向美国传递信号，你要不要同我俄罗斯交往，日本要不要同我俄罗斯处理一下关系，他中间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普京外交和军事手段混合用。北京希望拉莫斯科做靠山，但是就被普京反利用来和美日交换利益。除了很难从外部寻觅同盟之外，中共在内部亦都遭遇危机。吴子嘉说，中国的现状令他联想到排队抢面包的苏联末期。中国最近一次从缺电到物资缺乏，物价波动非常怪异，看起来官员的管制能力是衰退，这个是一个可怕的现象。这样搞下去，你就回想到当年苏联的情况，亦是从物价开始，但是整个政府开始慢慢崩解。北京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看出来他们的管制出现很大问题。吴子嘉认为，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共内部有人在恶搞，官员面对反腐压力普遍怠惰。资深媒体人杨锦麟在27号的直播节目中说，习近平10年来为集权而反腐，得罪了三类人，一是官僚阶层，这些既得利益者心怀怨恨，被习的统治埋下炸弹；二是商人，其中一些蠢蠢欲动，随时可能与反习势力联合；三是知识分子。观察人士认为，习反腐不足及腐败之源中共体制及前党魁江泽民，又大肆找捕民间民主人士，结果即伤了民心，又得罪了整个官场，令自己里外不是人，身边危机四伏。在10月23号结束的中共人大常委会议上，习近平获得了对内军管、对外动武的授权，这个反而引发对他大权不稳的质疑。身兼中共总书记、中共军委主席的习近平为何需要人大授权？相信从现在到19届六中全会结束，中共政坛不会平静。新高地传媒26号在推特写道，权用尽，钱花光，举晒皆敌内斗幕，政权飘摇党灭亡。这个是中共党内一个开明人士5年前对习政权的预言，如今完全应验。世界知名移植科医生罗素·斯特朗向全球发出紧急呼吁，禁止所有中国的外科医生进入西方医院和大学，因为其中很多人在中国参与摘除人体器官贩卖牟利。澳洲每日邮报10月25号独家报道，斯特朗医生表示， 好多中国医生在西方学习先进的器官移植技术后，回国之后却参与到一个可怕的按订单杀人的市场中，就好像鱿鱼游戏中的一幕真实上演。国际人权组织称，中共每年从10万名意见人士和囚犯身上摘取内脏器官及眼角膜，但国际社会至今无力阻止这种屠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今年9月发声明说，目前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藏人和基督教徒是被活摘的主要对象，这个产业每年为中共带来10亿美元收入。现年84岁的斯特朗医生在1985年成功进行了澳洲第一例肝脏移植手术，之后中国医生的培训请求就纷纷而来。但由于当时就有传言说中共利用死囚和政治意见人士作为器官库，斯特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斯特朗教授说，除非向我出示他们所在机构签署的文件，誓言不会使用被处决的囚犯作为器官来源，否则我不会培训他们。结果提出这一要求之后，他就没有收到过任何回应。斯特朗医生拥有辉煌的职业生涯，曾经获澳洲亚骑士勋章、圣迈克尔和圣乔治骑士勋章及马来西亚的骑士勋章，但他勇于表态，引起当时一些专家的敌视。斯特朗说，自己的决定与种族和国籍无关。在布里斯班时，我培训很多来自马来西亚、日本、欧洲甚至美国的医学院学生，我还培训了很多澳洲华人以及来自新加坡和香港的中国外科医生。我就是认为强迫囚犯捐赠器官是完全不道德的。每日邮报写道，尽管有大量例证，但中共坚持否认指控，称一切都是捏造和诽谤。斯特朗医生说，医院和大学校方应该停止接受和培训任何来自中国的外科医生，不单只是移植手术，而是所有外科医生，因为中国医生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某种程度上他们在掩盖这一切。我认为主流媒体没有切实报道正在发生的暴行，亦没有对中国强责受害者伸出援手。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10月26号发布吊销和终止命令，宣布撤销中国电信美洲分公司的经营授权，要求在60日内停止全部国内和国际通讯业务。联邦通讯委员会说，这个是为保护国家的电信基础设施免受潜在的安全威胁。该委员会给出的理由包括，中国电信美洲公司是中国国营企业的美国分公司，是北京政府利用、影响和控制的对象，非常可能被迫执行北京提出的要求。同时委员会发现，中国电信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近20年来，与中国有关的国家安全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电信及其子公司和北京政府有机会接触美国通讯，可能从事间谍和其他有害活动，对美国构成了巨大风险。第三，委员会表示，中国电信美洲公司的行为向委员会和美国政府其他机构所做的陈述缺乏可信度和可靠性。第四，该公司故意违背了2007年签署的保证书，委员会因此决定吊销经营授权。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今年3月已经表示，考虑撤销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和太平洋网络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Comnet 提供电信服务的授权，因为其间接及最终控制人是中国政府。香港第六届立法会会期将在10月30号终止。香港明报10月27号一篇报道透露，日前立法会举行惜别晚宴，邀请特首林郑月娥、香港政府官员和行会成员出席。林郑发言中重提2019年反送中风波，指当时最大压力来自身边的同事，因为连同事亦都认为他做错，更提到当时有建制派议员亦提出政府应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执法问题。这篇报道指，林郑甚至说这些议员应该道歉，引不少人私下批评他小气，令原本是和谐的气氛变得尴尬。 林郑的这段话显示，在当年反送中运动中，即使在建制派官员当中，亦有认同警方违法、同情学生的人士。外界猜测林郑现在讲出这样的话，会不会造成未来亲共建制派内部的分裂？因为林郑政府或者是北京政府对于中共不同调的人，随时可以秋后算账。2019年春夏之交，香港政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送中民间抗争运动。同年6月9号，港府无视百万人上街，宣布如期二读，引爆更大抗议声浪，更为往后一年多的街头抗争拉开序幕。期间警察用强势镇压抗争者，而中共在宣传中给抗议者贴上暴力标签。据港媒报道，反送中运动的两年来，警方共拘捕上万人，700多人被定罪。先前有媒体透露，美军特种部队及陆战队已经秘密驻台训练国军至少一年。10月25号，美国媒体商业内幕进一步爆个中细节。商业内幕指，美国陆军特战部队又被称为绿色贝雷帽，他的老本行本来就是协助盟友训练军队，内容可能包括战斗潜水、高空渗透和进阶载具运用等。明报写道，虽然外界对特战部队的认知多为执行艰困作战任务，但其实绿色贝雷帽创立的原始目的是在战时秘密渗透到敌后，训练当地游击队，破坏敌国内部稳定。而身为游击战专家，自然亦能够在作战中发挥极大作用。商业内部指，美国陆军第一特战群负责与台湾和其他区域伙伴合作，让中共更难从内部颠覆当地政府和社会。而如果台海战争真是爆发，已部署于前线的绿色贝雷帽亦能够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拖住共军脚步，为美军增援争取宝贵时间。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这个月推出重磅特展，名为《镇院国宝范宽、郭熙、李唐》。届时范宽的《溪山行旅》、郭熙的《早春图》以及李唐的《万壑重峰》将合体亮相。这三幅山水画都是有近千年历史的名作，上次合体展出已经是10年前。故宫书画处长林丽刚形容他们相遇比牛郎织女仲难。据自由亚洲电台10月27号报道，林丽刚介绍这三幅画是目前现存北宋最重要的三幅山水画。这三件作品跨越北宋的早、中、晚三个期间，当他们拼在一起看的时候，可以看到北宋的山水画整个发展历程。美国生活杂志2000年评选出100个生活在1000年至1999年之间的对全人类有巨大影响的人物，范宽是中国人物六人中的其中一个，足见他在西方的影响力。据故宫的介绍，从构图上来看，范宽溪山行旅布局宏伟，层层山脉相当有立体感，细汉画中仲可以见到一列托付宠物的驴队，虽然渺小，但却能够感受到行动的力量。有人甚至将这幅画比喻为东方的蒙娜丽莎。郭熙的《早春图》充满律动感，画出大自然被冰雪封冻后，在春雷炸响时万物苏醒的感觉。画中仲隐藏了13个人物，写实而生动。李唐的《万壑重峰》扩大近景树石比例，从树顶上穿插了棉花般的白云，巧妙拉开前景与远山距离。这种透视感让李唐成为南宋山水画风格的先行者。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